我挑战各位。凭信心而行，对神说，我不再服侍自己，我不想再宠溺自己，不再为得不着的事物沮丧。你若不看顾我，谁能呢？慷慨并非人的天性。我们越多，我反过来说，我们越少谈论神的话。讲台越少传讲一针见血、有恩膏、圣灵引领的信息。世界就变得越自私。因此，传道人和教师不能只讲众人想听的道，我们必须传讲当听的道。但愿众人能听进去，但即便众人不想听，我们还是要传讲。人若因此离开，并非我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是爱人，不放弃他们，为众人祷告，并在爱中说诚实话。阿们。我们来到保罗的时代，他写信给提摩太。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看到末世的光景。因为那时人要完全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。谤读、亵渎、好嘲弄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心不圣洁，这也是如今的世风，对吗？各位别沮丧，这不是坏消息，这是神为我们命定活在世上的时代、时刻和年代。是吧？真令人兴奋。各位是基督的跟随者，各位在周五早晨特别请假参加聚会，为了学习神的话语，因此我要全力以赴。我鼓励各位，这段描述世界景况的经文绝对不能、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光景。我们要鼓励彼此，成为慷慨的人。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要彼此鼓励，做心胸宽大的人。我们不需和朋友吃饭聊八卦，不停为生活抱怨。各位，何不与人用餐之余，谈谈如何成为他人祝福？那聚会真美好，不是吗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习不将财产据为己有。因为实际上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，我们只是管家。圣经有许多故事与经文告诉我们只是管家。当家主回来时，要查看我们如何运用他的产业。并按我们所行的报答我们，神有奖赏。阿们。我相信洛伊和凯西将得着丰硕的奖赏。整整19年不畏艰辛，忠心为监狱事工摆上。许多人知道我的服饰，我就在电视上，但他们的服饰几乎无人知晓，而神知道，神知道， 神若托付你一项任务，最好的回应就是忠于所托，不断坚持，坚持，坚持下去，并要谨慎，不要变得小气自私。因为主快再来，今年各位会常听我这么说，我希望你每次打开电视就听到主快再来了。我相信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也要预备众人的心。这里说的是世界的景况，而非我们的生命光景。我们究竟是什么？我们是光。答案显而易见，世界一片漆黑，我们是光。它是世界真光，我们如今代表它。我们进到黑暗中，我要发光。我们要擦去灯泡上的灰尘，点亮灯火。你若是三段亮度的灯泡，把设定从柔和调到最亮。阿们。我不想只发出微弱的生命之光。我住的饭店灯光就是这样，我连自己都看不清楚。我盯着镜子，所有东西都是昏黄的，我也是黄色的。我喜爱明亮环境。每当我离家带领聚会，住在这样的饭店里，我明白饭店不希望电费过高，但我希望照镜子时能看清自己。老实说，我若不小心退房时，我可能都开始抑郁了。我们需要光，这世界会因我们发光，不再受压制。我记得神曾启示我，我的儿女无处不在。他们在工厂、中小学、大学和政府部门。他们在商场、在杂货店。我们无处不在。却没有人知道。我们无处不在，却无人知晓，因我们隐藏自己。我们要如明光照耀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善待他人。不要道人长短，不要助长纷争，不要诽谤他人，不要一直抱怨，你是如此蒙福。是吧？我太兴奋了，真想跳到台下。我们需要学会不占有产业，活出慷慨给予、宽容的生命。我想成为美好的人，不单是外表，还有内在。我想拥有美好的心与灵。当别人与我连结时，我希望他们被我祝福。现在，你很美，乔伊斯，谢谢你。自私对不信者而言很平常。我们其实不能责怪未信者，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。他们之所以自私，因为只知道这种方式。但我们可以以身作则，像我就从戴夫身上学会很多事。我的原生家庭没有好榜样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平安，我真不知那是什么感觉。因我的环境充满了愤怒、混乱和冲突，我不认识平安。我和戴夫新婚时，我常想，你有什么毛病？我想和他吵架、争执，那是我习惯的生活方式。我最好别打开话匣子，但戴夫始终如一，大家说，始终如一。我们要就此多谈一些， 你若想向世人做见证，就必须始终如一。每天每天始终如一，你能得着最高的赞誉就是这个人很棒，人前人后始终如一。始终如一，容我说句实话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因此你若约会12次就结婚，你是在嫁娶陌生人。把交往时间拉长，一同经历挑战，是吧？大夫和我没有这么做，我们约会3-5次就结婚了。但就我的情况而言，我的问题太多，神当时若不快速动工，大夫大概不会娶。我们情况特殊，当时真是神特别的带领，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娶我这样的女人。默默支持我的侍奉，每天都愉快。大夫对待我满是爱和恩典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越来越棒。各位女士，大夫在家会洗碗。他也洗衣服。如果情况需要，他还会帮我熨衣服。他会替加湿器加水。然后他会去打高尔夫球。一场又一场高尔夫球赛。他看棒球、篮球、网球、高尔夫球，各种比赛。足球、保龄球，所有球赛，只要那东西会弹跳或滚动，大夫就有兴趣。我们前20年的婚姻，我唠叨不停。当时他不洗碗也不洗衣服，是吧？你无法将人唠叨成你要的样子。回到正题，没时间讲我的婚姻史了。我们要在世人面前做榜样，我们要战胜贪婪。让我们谈谈贪婪和吝啬的丑陋，他们实在不美好。箴言28章25节，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。贪婪的人心里没有平安，永不知足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就是对财富过分渴望，并贪婪渴望拥有更多。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避免落入贪婪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刻意慷慨。这点如此重要，以致保罗警戒哥林多人不可与贪得无厌的人来往。他说不要时常与他们来往，可知为何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哥林多前书5章9到11节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密切的习惯于，我们无法避开吝啬的人，但也不需成为至交。 淫乱、不纯洁的人相交，此话当然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、过贪婪的、勒索的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保罗真有见地。提摩太前书3:8和提多书1:7，保罗指出教会领袖绝不可贪心。真叫人难过。当我们看见某个事工财务蒙福，却滥用本该传福音的金钱，这对事工和基督身体而言是极负面的见证。这就是为什么做领袖的人必须有好品格，并且需要向人负责。当人不被问责时，多数人若没有负责的对象，常无法持守正轨。你若找不到加入教会的理由，这就是个好理由。假设你半年没来教会，有人会开始想你，寻找你，看看你是否偏离主的道。加入关心你的教会，不要加入失联9个月仍无人关心的团体。加入教会不是上班打卡，将来到天堂领工资，而是学习向人负责。这是参与服事的好理由，因为到时你必须出现。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，我从未错过任何聚会。前后40年，这40年来我只缺席2次。我请了位好讲员代替我，那2次我病太重下不了床。我从未起床犹豫，我今天想带聚会吗？我今天好像不想去，我觉得我必须对各位负责。我们事工有董事会，我讲到内容若有偏差，戴夫和4个孩子绝不留情。我儿子有时会对我说，那段话听起来挺骄傲的。我记得你上周才传讲耐心。我们需要向他人负责。团队里不能只有同意你的人。你们彼此只能说好听的话，不然就不是朋友。那不是真正的关系。阿们。自私的人心胸狭窄。来看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，马可福音8:34。于是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忘记无事，放下自己和利益。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各位，掌声有点小。这段经文相当挑战。你要我不顾自己死活吗？各位可知一般人的第一个反应？那我呢？谁来照顾我？谁来为我效劳？真理却是如此，我们若顺服神，他必看顾我们。今天我要告诉各位，人若一生只顾自己，将无从经历神的作为。何不办个欢送派对，送走一切自我中心，将自己交给神，奉献自己，成为众人祝福。我挑战各位， 出信心的脚步，对神说，我不想再服侍自己了，我不想再宠溺自己，不再为得不着的事物沮丧。你若不看顾我，谁能呢？各位可知，我曾对神说，这也许会让一些人不悦，但我试着分享。我对神说，我若是属你的女人，一生跟随你，我要做被你养的女人，你要照顾我。你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追随神，他的恩惠就追随你。慷慨会在我们生命中释放美好恩典。一起看这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10:1-4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队长。请放下一节。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。注意这里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他是祷告的人，且为人慷慨。当你时常祷告，且为人慷慨，魔鬼将避之唯恐不及。时常祷告且为人慷慨，让我们将问题简化。让我想想，我上周为别人做了什么。我上次帮助别人是什么时候？我曾为别人付出过吗？当神注视我时，他能称我为美好吗？生命真美好，阿们。你知道吗？我希望神以我们为荣。每位自称基督徒的人，我都希望神能以你为荣。阿们。我们需慎防成为自私的人。最好的预防方法之一，就是刻意在许多事上慷慨大方，活出慷慨给予、心胸宽大的生命。因为当你如此行时，你的生命真是美好。